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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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后还一点点，这里讲到这个。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是赞叹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功德。前面啊讲到，故知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心无挂碍。无挂二故，无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这个题是显说啊，这个后面是密说。显说就是啊，闻到般若波罗蜜多，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啊，可以呢，这个心无挂碍，无挂二故，可以远离颠倒啊。有四种颠倒啊，大乘颠倒、中乘颠倒、小乘颠倒、传承颠倒啊，都可以取经。他说原理颠倒，就心无挂碍，无有挂碍故，就是无有恐惧啊，无有恐怖是果报，心无挂碍是因，因为心无挂碍这个因获得了，那是捆住的果啊，也就会消除。那这个后面呢，就是密说啊，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是这个啊不可思议啊秘密在显用。所以密和这个显，显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般若智慧。啊，我们从文字、从这个观照上面可以获得啊，这个啊显上的这个妙用，得到的啊利益。而后面呢是讲这个咒字啊，这咒是密，它是不可以先说。六祖大师说，密不可以宣，人先废密。但是呢，密成显神，就是说释迦牟尼讲般若波罗蜜多。开启我们心中的密意，而这种密意是不可以说，说出来它就不是密，就是显法。显就是说能说者就非密，就是而是密者非说，所以说出来的一定是错，因为什么东西说不出来，很简单，就是可以意会到，就是诸法绝对，就是色的自身不会说我是色，就是一切法自身，就包括我讲话，我讲话自身不能表达我在讲话，就是说，但是呢，我现在在讲话，这都是显意，啊，你能听得懂。但是呢，讲话自身他不能听自己讲话，也就是他就是密，没办法，一开口就是口业，一思念叫思业，就是一计划、一猜测都变成妄想，所以呢，不可宣。啊，不可意啊，不可以念，所以呢，有个念头，只要是对立啊，都是显说，显能够把你的利益给从我们心里面啊显出来，但是呢，不可以说，这里意会不可言谈，叫密。那么说般若，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那么说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在《金刚经》里讲，般若波罗蜜多非般若波罗蜜多，是名为般若波罗蜜多。 般若波罗蜜多他在这个题上能够开显一切法空，就是一切相空、一切名空、一切见空、一切我空，就是把我困掉。他说一切空的时候，他说除了般若波罗蜜多之外还有很多的般若波罗蜜多，比例来讲这个持戒波罗蜜是吧，不思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他说这里面也是有波罗蜜啊。而这波罗蜜，他说这个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所以呢前面的五个波罗蜜它是有挂碍的啊，也不清净，它有名相啊。因为般若可以解空诸法，法自身，你说持戒呢，它如果不解空的话，就一个见相，一个见名，一个见念头。那是说般若呢正好把这个相空掉，名空掉，念头空掉，但是呢持戒这个性德是不会空的，因为我们的自性具足无着，不杀生戒，不偷盗戒，就是持戒的本体，它就是我们的心。它虽然空，它有无量的用，但是呢它不破相。为什么呢？持相是心相，是吧？他说它不坏体，为什么呢？一切相之体它就是心，所以心跟相是伴，不坏体不坏相，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为什么呢？色就好比持戒，色不异空，它的体它也是空，但是不坏色。这就是佛法界的讲，是法诸法位不外世间相，一切法就是持戒啊，诸法位空啊，四相就是说四法诸法位不坏世间相，就不能坏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秽，就不妄语，乃至于呢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不坏一切相，四法诸法位。这个法位是什么呢？就是般若空性。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般若空性，法不住本位，就是一切法不住本位，那么说就变成情知，知道吧？那么说自想空，我不了解色不异空，那就偏空，就是阿拉汉，就变成了这个坤知。坤知不现一切法，不能现一切法，就是阿拉汉。那说阿拉汉变成有余涅槃，或者说我们就佛教内部外道，就是是佛陀所呵斥的。他说如果你不了解般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话，那么说这个空有不能够达到这个互相这个体相二蕴的话，那就变成一个偏啊，或者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吧？破传承和菩萨，就是菩萨的六波罗蜜，它出现二相，是吧？一个是传，传就是说以持戒我回向成佛，这个叫传。所以呢传就是色即是空，色即是空。他说你这里色就是空，并不是持者回向空，是色即是空，那就是传承的教法。如果你不读心经，不了解般若，不知道色即是空，就是色就是佛，就是六祖大师讲持戒就是佛。我神秀大师说持戒未成佛，我持戒，我为了成佛而持戒，我六祖大师说持戒就是佛，就是。所以六祖大师说色即是空，这个就是破传，破传就是传承的菩萨往往修一切法是为了成佛，就不知道持一切法即是佛。他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就是说空就是说，那是说我们讲我们一切法成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出家啊，就是出家啊成心现啊，为了利益尊生这个回向菩提，就是说我现在来出家，我从自性里面来出家，从果位来修行道家慈航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寿来接引尊生如果没有尊生无量寿也没有了，这个观点就是错的，知道吧？这个呢为什么呢？无量寿就是无量光，无量光就无量寿，无量寿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他中间没有一个来处的概念， 没有来去的概念。我们建立佛有来去，我们说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光明照次世界，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有来去。这种来去是什么呢？这就是菩萨界。菩萨有一个救度众生到彼岸去，有一个彼岸科德，有一个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那说落在传承或者是在这个菩萨还有生相无免的这个体啊，这个所以呢，破四种，就是说唯一这三层发菩提心，就是说这四层都要破掉，都要破掉，才能够究竟跟般若相应。而般若呢，恰恰的是破这个四相。而这个四相呢，破四相的时候呢，不坏四相，知道不坏四相，不是说把四相坏了以后成般若，不是这样的。四相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话即是呢，就是人天声闻这个传承菩萨。那说这四种啊，四种法，佛陀讲的这四种法，这四种法的出现的目的干什么呢？就是说众生烦恼在，故有法显现，就是八万世间法度八万世间烦恼，对吧？而众生佛不能是没有烦恼的，所以呢，八万世间法都是假，就是大乘、小乘、声闻、人天，其实所有的法都是假的。那么说，我们修佛的人呢，要了解它是依众生的烦恼而建立的。如果你要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你先要知道，因为烦恼而建立是的。如果没有烦恼，这四个法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是吧？所以呢，般若波罗蜜多是，就是把一切法圆满故，就是华严法华经里是说，三乘即一乘，离三说一乘，就是写，就是说离开这个三乘说一乘法，那得有一乘法坏三乘法，那肯定不是如来说。为什么？如来说四法诸法位不坏四见相，不可能把三乘法给坏了以后我成佛。就是说这个呢，就是邪见，是以那个印广呢，这像华严经说啊，这个三乘都是粪头，未说一乘法。这个就是坏三乘法，说一乘法，那个就是把法华经乱说了。就是说，就这样的就偏说，就占一乘坏三乘，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你就会有破法的危险。就是华严经讲方便即究竟，就是说所有的方便就是一乘法，就是究竟处，不能坏善乘，就是坏掉方便取一乘，这个就比较危险。所以金刚经里讲说法不说堕灭相，就是恶人说堕灭相就等于谤佛了，坏佛法自然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了解般若波罗蜜多即护一切法，又不止于一切法，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显现出来，我们才了解般若的这个深深广义啊，所以叫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实在一切法不能成就，不是勤见就是狂见，勤见就是落于相落于名，狂见就是破相破名，就是坏相坏名是为狂，立相立名是为勤，不立不破是有正见，叫正道，知道？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正道的思想。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就这个整个的般若呢在心中建立一个框架才产生这个实际的，实际在生活中去修行。我们实际中在生活中修行建立般若见以后的话，有了般若的这种理念的话，在生活中在相上在相上你就知道一直说这是人天错了，然后呢断这个坏这个见这是罗汉，这是错了，然后呢我借这个功德做人天功德回向这是传承还是错，然后呢说这个世界是假的，我要去求证一切法是心现，然后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这还是落在菩萨这个见里面出来立见了，是吧？离见离相，虽然你不执着相，但是离见离见，因为我们有两种烦恼，离见烦恼，离相烦恼。就是说，小乘呢喜欢离相，大乘呢喜欢离见。就离见，它也是无明，离相也无明。见了，一旦见离以后的话，它是非常危险，因为自见见离了出来以后那就变成菩萨自那个离见了，它非常难破的，知道吧？ 就是菩萨，就是烦恼好破，戒难破。一旦你戒了，就是说你外道把你的戒了这个戒以后啊，那是特就像一个外道学基督教，你要他学佛，他认为这是三谛造的，你怎么讲他是讲不进去，他并不是有贪嗔痴慢疑，他觉得很清净很快乐，就是说他也获得很多很多的这个解脱这个相假象。但是呢，你叫他说我也没有贪嗔痴慢疑啊，他是自觉上出了问题，所以在修行的时候他比你还厉害，所以他感觉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但是见有问题。像这样的人，那么说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怎么去逗他呢？是吧？就是贪嗔痴慢疑很好逗，为什么呢？你贪心难道不知道吗？是不是？贪心，他说所有的诸佛、所有的信仰、所有的真教里面都讲贪心是错的，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是不是？他说我放不下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我错了。自见就有问题了，自见他说我也不贪嗔痴慢疑，我也不为求自己，我也为了利益众生，他见出了问题，知道吗？一旦他见出了问题，这个时候你要逗他，他说他比你修行还厉害，是吧？你看外道啊，外道，你像北方的那个外道，他的修行都很厉害，对吧？他这个过午不食啊、这个晚上不睡觉，然后这个也不要钱，也帮助别人利益众生，他可以好几天不睡觉，好几天不吃饭，他修行比我们不知道有多厉害。你这个时候你想破他，非常非常难，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贪嗔痴慢疑，你只要稍微点一下，他就可以看出自己的问题，对吧？你说你现在贪着清净了，这也错了，他满就说哦，我是贪着了，觉得，所以自见很重要，知道吧？所以般若波罗蜜多也不能够解错了，一旦解错了以后，你自见低了，破空见啊或者情见都是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啊在某方面有了问题，就是说。啊，在相上执着了，在见上执着了，然后呢，你说我们很多的修行人呢，都可以看，就通过般若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在四种见里面，是吧？要不是小乘见，要不就是缘起见，要不就是呢，这个传承方便见，是吧？就是说我来修行，我持戒，我忍辱精进，我修行，我为了回向功德成佛，这个都是大家的自见里面都建立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很多人都是外道，知道吗？或者道家慈航，这慈世界出家干什么？他本来是空的，然后说为什么信出家的佛菩萨方便利益众生？你看，阿弥陀也来了，释迦牟尼佛也来了，他为什么来了？大悲心众故，利益众生。但是你知不知道，这都是业力感召的，并不是。如果佛有来有处，那不是邪见吗？是吧？佛怎么会有无来无来无所来？怎么会有来处呢？是吧？那么说，他说佛是方便，佛陀他这种方便就是周真实啊，光明，他就是他的心啊，他不能说佛陀放光到某一个地方，不是这样的。佛陀全部的光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光，他是不二的，对吧？就像木头就是桌子，桌子就是木头，你不能说有个木头有一个桌子吧？木头桌子就变成光，哎，这个木头在这个地方，然后射出一个桌子出来了，就像饭店一样就出来了，那就叫神，上帝是这样的，知道？上帝光来救度众生。佛不是这样的，佛陀的光是一起出去的，就像木头就是桌子，它是性相不二的，这样的整个的木头桌子，桌子就是木头，它是不二的。所以佛舍出它的光明遍及一切处，它是全部。为什么我常讲佛陀全身一手，其实他现什么相，使着众生的心想业力感召，你是什么性就现什么相，你是地狱性就地狱相，地狱是佛的境界，但是呢，你是什么心就是什么样的境界。地狱并没有问题，天堂没有问题，问题是你执着，你把执着放下来了，地狱跟天堂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佛陀到地狱，你说他苦不苦？如果要苦的话就不是佛了，是吧？所以呢，众生到地狱为什么苦？是因为他我执，活自身是没有问题的，活自身他不苦，就像太阳自身是不约的，约是我们的执着在约，你得到跟约一样的时候他就不约了，知道？约自身是不约的，知道吧？能自身也是不能的，知道？你到他跟他一样，怎么会有呢？是因为我们跟他对立了，才产生能跟约的存在。所以佛陀跟一切法是共鸣的，一体的。所以我们了解般若它是这样的。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它建立两个戒，其实第一个就是说建立解脱，第二个呢是破无明。实际上。 所以后面就有大神咒，有大明咒，是吧？所以呢，般若波罗蜜，所以对这个词咒字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咒字有很多的啊，往生咒啊，阿弥陀佛心咒，还有这个文殊咒啊，观音咒啊，这个释迦咒，不管哪一个佛都有一个咒字，咒字是准持法啊。这个准持就是一念准持，那说它前面有显才有密，没有显的开显，密是不会出来的，知道吧？就是密不是不知道，知道吧？是知道，但是不能说，知道？一说就变成言辞，一思维变成念头，知道？那说一顿念的话，就是它是不能说意会，那是怎么样的才能意会到这点？就是有显我开，就是显。说显就是说般若或者说某一个东西开显出来的，就是开显出来的密，所以你对这个密啊不能够用一个无记状态或者说未知状态，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不可思议，我们把不可思议，但是不可思议是什么？不可思是不能用大脑子，不可议不能用口言，就是那是万法本来就是不可思议，比如说你说色色，你说它是善的是恶的，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虑的不可议的东西。那说你说虚空是善，那是你在思，你口说虚空是善，那是口在意，那虚空它没有说我是善我是恶，没有，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不可思不可议，就是说可思可议是我们的对立分别出来的，业力感召出来了，一切法不可思议，你不能说佛不可思议是你就停止思议，是吧？那就是说看不见摸不着，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呢把不能看不能见看不见摸不着这一轮呢是未知手，我问你看不见是不是思呢？看不见是不是意呢？你说太阳看不见了，那看不见你看不到也是思啊，是吧？就是说你说看不到还是意啊，是吧？看得到看不到都在思议之中，懂吗？就是说看不到是叫无知，它不叫不思议，知道吗？那叫无知，就是说那佛陀在不思议里面，那要这样的话跟佛讲的话那就麻烦了，佛陀看不到太阳吗？不知道太阳吗？那说就变成了佛陀有量了，知道它不是无量了，它是有量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不可思不可议，因为一切诸法是实相，实相是不可思议，就是密意，就是说虚空大力啊，一切都是不可思不可议，秘密意啊，因为就是绝对，这个是绝对，我们不能用可思可议，但我们能意会到虚空不能讲话，但是我知道虚空啊是不可思不可议，但是呢我一开口就错，我一讲话错，就是说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佛陀就一个咒字啊，叫准持一切法，一切法不可思不可议啊。那么说这样你现在就是说你念这个咒子，你要说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啰伽耶哆尼耶他弥勒陀佛毗，这个往生咒啊，往生咒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咒，它不是法身，像楞严经啊，楞严咒，楞严咒是张法身咒，能够开显一切觉，就是开显一切觉，就是一切法的显现都是从楞严里面出来，对，你看楞严经就知道，一切诸佛出世，一切菩萨出世，一切众生出现，一切诸佛说的法，一切诸佛得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八相成道，四现涅槃。那么说法来到人间，所有的出家人在皈依三宝，修行佛法，这一切法一切法从哪里出来？从楞严三昧出。楞严三昧真的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一切法一切法从楞严三昧出，楞严三昧其实就是讲法身，所有的法包括就是佛法身，包括后来人皈依佛法身的人和修行佛法的人，那都是从楞严三昧里出，包括释迦牟尼佛自身三宝都是从楞严三昧里出来。所以楞严三昧是什么呢？楞严三昧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念楞严咒的时候，你看这个佛陀在楞严三昧的首先啊，头上放光，光中化现，是吧？居山成树，很多的这个护法在空中，就是说一些戒心抉择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所有的法戒心抉择，这抉择干什么？都是护念众生的，就是说一些法护念众生。所以我们在读楞严 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这个世间升起觉念，就是一切皆性觉者，干什么？都是在护持众生，护念众生，叫护树众生。这个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树诸菩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在念楞严咒呢，都有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树诸菩萨，一切皆性觉者在护念众生。所以呢，众生这一念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知道？所以你在念楞严咒学法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咒子，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咒子呢，叫无，他证持了无量光。就是什么叫无量光呢？什么叫无量？无量就是不可思议，是吧？什么叫无量寿呢？无量寿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佛陀的无量大悲，就是一切时、一切空，一切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它就是空性，是绝对庄严。就是空性，无量寿空性就是讲法身，无量光空性就讲空，讲空相，叫报身。无量大悲就是说它也是空性，见离一切如幻力，而日众生心想见离种种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来自于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就是绝对状态，包括你的念头是无量寿，你的身体无量光，虽然这个时候没办法开口了，但是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一切都是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在你学一下这个四十八愿，愿愿都跟这个法界、跟我们现在的念头、跟我们这个心想都是相应的。所有的叫阿弥陀佛，但是一开口讲话就变成我，一动念头就变成思，而这个思、这个我，其实呢，它也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但是呢，我们未知一说话就一个我执、一个法执，不知道是阿弥陀佛。或者说你讲阿弥陀佛都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意会到了，意会到了那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不可议，无法言说，然后你自己明白了，意会到了，这个时候秘密意从心中就显出来了。显出来这个秘密意呢在哪里呢？就是往生咒，把一切业障根本变成净土陀罗尼。把一切业障，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当然无量光干什么呢？是灭分别心的。无量寿是干什么呢？就是灭无明的。啊，无量大悲灭什么呢？就是灭你的执着的。就是说，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在生死中，就是执着于无明，执着于分别，执着无明分别，对无明分别的执着，就是执着心。他说这个三心，我不能对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往生咒呢，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就阿弥陀佛，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破执着，它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你就念往生咒，往生咒，把一切业障。什么叫业障呢？就是无明业障、分别业障、执着业障，就是这十个业，这个业障，这个业障就是牵挂心啊，牵挂你的这个情执，牵挂于呢你这个气世间啊，牵挂呢。你的执着就是分别，哪个家反正好，哪个家反不好，跟哪里这个语在分别，这个牵挂它，牵挂就是因，将来呢烦恼啊，这个就是果啊，就颠倒就是果，那果呢就是恐惧啊，恐惧。那什么是恐惧呢？大家想，闭着眼睛就很恐惧，就是现前活生生的人，眼睛一闭都没有了，这多恐惧啊，是吧？就是这个恐惧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不恐惧，是不是？觉得打开眼睛不就是吗？假如你打不开眼睛是吧？就是说眼睛一闭都没有了，这个都恐惧啊，是吧？牵挂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人对我这么好，门上对我不好了，都恐惧的一件事情，是吧？这个命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是他多恐惧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每个众生呢，小恐惧看不见，知道吧？大的恐惧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晰了。所以要远离恐惧的话，你先不要观爱。那说你要不要想不要观爱，那你就要学习写了解般若。了解般若以后呢，破除了这个牵挂心。因为牵挂心没有了，但恐惧也就没有了，就这样。所以那说也有事实上这个从这个咒字我开显佛法的也有，就是说但是念咒子的时候，那个咒子的音声呢，因为咒子它具足三种音的，这个咒子自身它是一个法，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像，是吧？坐着像，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尼多，就是坐着的本体，它是一个，它是像，是整直，跟一切法相应的，是吧？跟一切法相应，包括坐着的音声，这个音声，叫做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尼，每个音声都会通向一个地方，对吧？你随便，你随便找一个音，哆唻咪发嗦拉西，哆唻咪发嗦拉西，哆是跟哪个相应？咪跟哪个相应？咪拉哆唻咪发嗦拉西，你不能不停念，因为哆唻咪发嗦拉西，它会跟身体的这个音声或各法界的音声都是共鸣的。然后念到一定的时候，你看哆，你看这个天台真道，它就是这种修法，嘶呜，就这样，它会治什么病？你看到没有？它都会治什么病？就是说，它的嘘，你常常嘘，它就会把身上某一个病就治好，就是能治好这个身上的病，就正跟外面是通的，知道吗？所以呢，念咒子啊，你念到一千的人，每个字啊，都它会通到。你像钟声，就是咚，你心呐、啊，在某一种情况下会空掉，它会空掉。所以呢，一心越清净，越到一心的时候，它会通向某一个地方，可以某一个音声是通向地狱，把地狱空掉；某一个音声通到天堂，把天堂空掉，是吧？因为所有的音声都跟法界都是相应的，所以有时就说，二人不会说法的话，常念楞严咒啊，不会说也会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或者说你要不会说法，多念楞严咒，出声音念，拼命念。念了以后呢，你的声音就打开来了。声音打开了以后，再说法的时候，那时候不要灯念。我们这个是法，这个音是吧？他讲话开口啪一下就出来了。我觉得他讲话这个好快，就证明他可能平时念咒子应该好厉害。就是念那个咒子，他把这个中音，他把这个音呢、啊、给打开来了。音打开了跟法界相应，他的灵敏度就比较强，所以一讲话。哎，他马上就一跳就出来了，一跳就出来了，很快，他已经特别敏感，是吧？所以大家在念咒子的时候啊，你像咪侦探念咒子，他是这样念，他是用喉咙用中音念，他主要是把喉音打开，知道吧？人有中丹田、上丹田、下丹田，他是我们讲人呢、啊，识人啊、这个人打开。这个人大概气就比较通，知道气通外面就会跟心相应，产生一种共鸣的时候呢，可以打开很多的这个宝藏，可以打开很多的宝藏。就说人家迷人里面，运手送到虚空里面去，拿一本书出来了，是吧？他说这个，你看到这个虚叶子没有？他把那虚叶，他手从虚叶子里进去了，然后这里拿一本书出来了，拿一个宝藏出来，拿一个灵丹出来，你看到没有？人家又和他是做什么？做游戏。是吧？搞马戏团一样，但是他真实的从里面宝藏给取出来了，所以他把宝藏藏在虚空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藏了很多的宝藏，知道吗？好，宝藏通过你的修行禅定达到一定的时候，可以把你宝藏给取出来。所以我刚才就是上午跟他们聊天，我说人修行可以转变自己，完全可以修，把你的宝藏给修出来。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比例来讲，我见到你们其实啊，都是我过去往昔修的眷属。如果你要是不是我的眷属，他不会现前的，是吧？所以呢，你只要是修行，你法的眷属一定会往出涌，一定会往出涌。如果你找恶业，恶业的眷属就往出跑，贪嗔痴，你贪嗔很重，那外面好多的贪嗔痴的眷属就过来了。所以你紧紧记住，你贪嗔痴越重的话，你的贪嗔痴的这个眷属一根呢会感召，把它赶出来，就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无尽的宝藏，所以密宗它有它的方便。其实呢，我们都有宝藏，就是不能他讲错。你说他讲错了，那你怎么到我面前来呢？我又怎么到你面前呢？我是不是你的宝藏呢？是吧？如果你不修行，不苦恨，我也不会现前啊，因为我也是你的宝藏。如果你要是不懂的话，我在你面前逛来逛去也没有用啊。你看这猫这个逛来逛去，它会问法吗？是不是？你没有用呢、啊，你必须要相应以后，哎，一见到他，你马上就有动物的感觉。如果你要是不相应，感应不上的话，你就见到他也没有用，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把你的法转属，要把它感应出来，一定要修，通过修行就能感应出来。所以修行像我们这个邪魔缘，我们常常修阿弥陀佛，修极乐世界， 观想这个当下的色、当下的声音、香味触法、时空境界，都总有阿弥陀佛。因为你是这样的感应法的专属，你作为，你看看我们的供养就出来了。以前是什么地方？那前面是枪毙人的地方，我们这个坛池是死了好多人的，知道吗？一个村庄的人被太平天国还是日本鬼子切莫拉到水里面淹死的，是吧？底下是枪毙人的地方，那后面都是茅草地，人都很恐惧的地方，人都不敢来，一个与人都不敢进来的地方，很凶的地方。那我们通过修行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变了，气场就改变了。你看我们广福寺，这呢后面是杀猪场，是吧？杀猪场前面是医院，丢的垃圾到处都是，然后呢血从寺庙门口流过去，每天早上起来背后全部血流过去，好恐惧的，知道吧？然后呢那个边个很多的这个大便，是吧？那个厕所还有那个这个菜地，好多人用那个在地里挖这个挖这个坑，把大便倒在里面，那寺庙前面就是，是吧？那么说通过我们这段时间大夫妻修行，然后观想，然后讲极乐世界，现在就变成供养了，你看到没有？它就是变，它就会变，就是说，所以呢这个修行它会把你的场所给变掉，它一定能够感到你周围非常清净，非常庄严，这都是你把你的宝藏给修出来的，它不会无缘无故的，是吧？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缘故，我之前昨天就讲了，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不是自然性，它一定是有因果性的，它是从我们因果的出来。所以呢不要虚空啊、大地啊、色身相互触法，它跟我们的心中的因果都有一定的关系，是吧？所以我们要改变它。所以先要了解持咒者，如果你持得很厉害也会感应到，就是因为从世上修行离上不通，你不知，就是说很多人修行你的世界都已经转变了，你世界都很吉祥了，但是呢他不知道什么回事，知道我在持咒，我在念佛，我在修行，外面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他不知道，见到自己的法现前他不认识，知道吧？所以呢听到外道一说他又转变过去了，转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很重要，就知道你心前见到的人、见到的境界、见到的世界跟你的修行加持你是有关系的。你已经知道理上通了，事上你马上就有信心，那你再去修的话就很方便，因为离上不知修行无量劫，你也会在世上打转转。如果离上明了以后，世上一念间你就可以去罗法性，对吧？离上通，世上渐渐都通，离上不通，世上怎么修，就是明明已经通了你也不通。所以开法智慧啊，这个因为离上不通就变理障，理障是不通，知道吧？理障是即通，理要不障了，不障碍你了，说你理上修行了就一贯通，知道吧？就说就比例来讲嘛，理上一个小小的管子前面一个石头堵住了，就小小的水也流不过去，知道吗？但是呢你理通了，就是再小的管子它前面没有石头障碍它也是通的，就是它。所以呢一块石头躲在里面，你站住了，那事实上怎么只能够把这个管子震破，是吧？它破掉了也没办法通过去，因为你上站住了，你上站住了，你事实上怎么有障碍呀？是不是你上吞了以后呢，轻轻的流就流过去了，就能稍稍的一修行就可以过去。所以呢要学习般若很重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说你上讲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不修行有什么用呢？这是错误的，这一定是错误的。就是说离上不明修行的话会有很多的障碍，一定有障碍。所以呢先要理通，所以我们这个念往生咒我理通以后才有信心的。如果离上不通，我念往生咒念三十万遍多少遍，我要离上不通我很难念下去的，是吧？离上通了以后，我一念就很舒服啊，因为离上通了，我知道往生咒在哪里，我念我不念都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知道这都是往生咒，是佛的，它不可思议嘛，就是往生咒。我常常说南无阿弥陀佛也，我不这样念南无，然后我就听着阿弥陀佛也的话，就是整个虚空都在念，整个虚空念，人静下来念到一定的时候真的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也的话，就是整个虚空都在念，是吧？那说在这个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坚持到很快就坚持到那种状态，是吧？ 所以念就是它有内心的加持力，而外面有摄持力，就是说你念的时候跟外面的心是相应的，跟里面呢是，因为我们心有妄想分别跟执着，你念的时候专注在这个往生咒上或者是什么咒子上面，你的心啊，这个无明就不能动，然后外面呢它是通的，外面是通的，里面呢它是个能断，能断你的无明分别跟执着，外面呢跟法是通的，不失意，就咒子是整持是不失意的，是吧，它是通的，因为外面是通的，里面是断的，就断德跟明德，知道吧，就是说一直持一直持一直持变成正德，就是能言啊，能且坚定地说，先是明德，就知道你这个咒子跟法界是相应的一体的，念的时候法界是通的，叫明德。然后呢就断德，就断你的习气，对你的习气断无明断分别都执着，因为这是内心的活动，叫断德。由明德光明断德就是无明，你看光明断无明叫断德，断德慢慢的断，断尽以后就变成正德，正是一分一分的正，你看太阳晒在你身上，慢慢从皮肤晒到肉里面，肉里面晒到筋里面，筋里面晒到骨里面，骨里面晒到水里面去，到最后面全身跟它融为一体。所以呢，我们刚刚修行的人都是从皮肤开始，是吧，刚刚持咒的时候从皮肤有点烫的感觉了，诶，如果你修行越修越冷，那肯定有问题了，是吧，那理上不通嘛，没有明德，你没有悟到佛法，你明德念往生咒，你不知道世界就是往生咒，没有明德，所以你念往生咒的时候跟世界是对立的。为什么念往生咒那个人打我骂我，我生烦恼，哎呀我心中非常烦恼，哦，念完咒南无阿弥陀佛终于不烦恼了，你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强行的断烦恼的东西了，知道吗，你没有明德，你是恨对方，知道吗，我恨对方，恨这个世界，我不喜欢这个世界，没有明德，所以呢你不知道他骂你的声音他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骂自身不骂，是不是，就是说你对我不好，他对我不好的东西自身不好，你没有明德，所以念咒子的时候是抵抗他的，你是像打仗磨刀一样，我罗拉就要抵抗他，抵抗他就是烦恼来，我要念咒子然后抵抗烦恼，你这样的念咒子就变成什么啊？念咒就是抵抗外在的东西，外面甚至相互触法都不需要抵抗，本来就是不可思议，你是一念咒子要明德，先要明，明就是般若，知道，然后呢才是断你自己内心里的障碍，来断德，然后你慢慢断慢慢断，你的正德就会现前，正德现前就完全变成实相了，对呀，所以呢念的时候首先要明啊，但是密宗里面他会强调先念咒子啊，先加神你得到清净啊，他修加神的时候呢先是啊让你这个贪嗔痴这个求名求利的心先扶住，他叫扶，是吧，扶住你自己现行的烦恼，就是现行的烦恼，因为我们一个人啊爱上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孩子，这个时候无法捆住，这个时候你跟他讲明德他也控制不了自己，那说必须要修个复烦恼，就是说你先念咒子吧，加持你吧，就是说希望你一切事情得到顺利，就是说他这样的去不断的持不断的持产生暂时，你这叫做什么叫前行，前行就是说你不修法的时候先让你拜佛，对佛有信心，不要对名利有修行，然后说修法不要对世间的法有信心，要对佛法有信心，然后修身修身要对清净有信心，不要对烦恼有信心，要断你的贪嗔痴慢疑，它让你渐渐的跟佛接上这个缘，所以这个叫做前行。但是我们修行几十年了还修这个，那就是比较很差的弟子了嘛，就是说修了几十年还在修这个对佛都没有信心的东西，是吧，但是有些人呢确实还是在上面下功夫，修行几十年啊，然后对佛他没有信心，是吧，那就比较危险，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确实就没有上次的诱导啊，没有人跟你讲，所以呢所有的咒子你提前念也没有关系了，一般人在家里反家里睡不着觉，念念咒子降服一下，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他说念咒干什么，念咒子是为了睡觉的，睡不着觉念咒子，就是有人睡不着觉他四五种状态念佛啊啊，念佛啊是好一点，念佛就睡着了，后来试驾运久了以后好像没有效果了，没有效果，越念越清醒，越念越清醒，是吧，刚刚开始念咒子一下是睡着了，后来再念的话就睡不着了，因为药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个要念多了有不起作用，那就念念别的东西吧。啊，整天来说我要睡觉，你找个办法让我睡觉。其实修行呢，不是为了睡觉，是让你清醒的睡觉。就是说，你要想，我就是为了不睡觉而修行的，不是为了睡觉而修行的，就是睡这样你就搞颠倒了，是吧？所以这个不睡觉，我们出家就是不要睡觉，所以越清醒越好。所以我写文章，写一篇文章，基本上写到10点11点，写完以后的话，一篇文章写下来，大脑子里面的摩擦力啊就很大，擦擦擦擦。所以摩擦呢，就是大脑子很晕，这个时候瘫下来，老是睡不着觉。我就心里想，我到底是该睡觉还是不该睡觉呢？有时候要该睡觉，我念咒睡觉呢，我就想我不睡觉才是对的。然后我拼命的关照自己，哎，我正好不睡觉，我能争取做到一个晚上不睡觉多好。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白天还是这么精神，没有关系，不睡觉就不睡觉。现在人就说，如果不吃饭干什么呢？如果不睡觉多无聊啊！就是说，那晚了一个晚上不睡觉，不知道干什么，知道吧？他特别无聊，所以呢，对睡觉呢非常产生了一种渴望，因为他想睡觉，知道吧？他就是说，他觉得清醒的晚一个晚上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就是我刚刚打坐修不倒单的打坐的时候，一个晚上，我那是我心里面也在跟自己在讲，知道吧？一晚上坐在那呢，也不知道晕过的，一晚上呆呆的坐在那里，你不知道干什么，知道吧？不知道干什么，待在那里不就睡觉，睡着了不就不想了吗？就坐在那个地方又不睡觉，但是呢又不躺下去，所以觉得好无聊，一个晚上12个小时多难过啊！所以呢就是一直在等着天亮，那都没有意思啊，是吧？觉得哎呀还是要睡觉吧，就有时候呢又顿出这样的念头出来。后来就是说渐渐的慢慢的对法上有的人就哦，我就要观察自己不睡觉的这个体，就是说能够观照看出自己，不管你睡觉不睡觉我都能看得到，就看着你啊，坐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呢你的这个清净的心呢突然间就出了，兜里出来了一个净体啊，我们就第80就会出来，就三上天的境界它就会出来，出来就看到自己啊，这个清虚一片，慢慢的就进入到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之间上去。不然的话你不睡觉那确实好无聊，很多人为了睡觉想方设法的。人到50岁以后啊，就说以前我都没感觉，但是人到50岁以后啊，就很明显，就是说，大脑的睡觉的时间呢是很少很少的，真的，就是说一天只要睡6个小时，那就4个小时就够了。你叫他睡，他也睡不着，知道？所以老人呢，早早就跑起来上殿了。你看那老人呢，4点钟，我们还没打扮，他就跑起来了。他为什么？他晚上睡不着，知道？睡不着，人家年轻人呢就贪睡，就是打扮也不起来，上殿也不上，是吧？他为什么？因为年轻嘛，他这个睡觉的这个能量比较强，所以呢就打都打不起来，啊，年老人呢，你看看还没打扮就爬起来了，是吧？为什么？因为他年龄在一定的时候他就睡不着觉，是吧？所以我们不怕睡不着觉啊，就怕睡觉，是吧？所以争取让自己不睡觉是最好啊，但是要有功夫啊，没有功夫的话会神经串乱。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子常常不睡觉不用功夫，那大脑子胡思乱想把神经搞坏了，到最后面就是大脑是麻的，然后呢记忆力退弱，不知道休息也不知道关照，他没有关照体，因为他大脑子常常不睡觉啊，他一直在摩擦，一直摩擦的大脑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废掉了。所以呢废掉的状态是什么样呢？就是把钥匙放在这边一下子就忘掉了，就是到处找钥匙，就是就是房门的钥匙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一会儿在这边找一了，一天晚上为了找东西，是吧？一会儿晚不知道丢到哪里，因为钥匙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出门以后就忘记了，刚刚拿了一本书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到处找。所以呢你一天到晚就找东西，你看老人了一天到晚就找东西，为什么？他没有记忆力，他大脑胡思乱想把大脑给废掉了，所以他大脑没有记忆力。人说你生活中你刚刚拿的一本钥匙就不记得了，我问你他能记住关照吗？他能记住这个佛教的这些般若名词吗？我现在讲法他能听得下去吗？他能听得进去吗？他能记住一住两住吗？很难记，人到了一定你真的很难记啊。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度一切，是吧？度一切啊，不坏世间， 不离世间，不离相，不坏相，不离见，不坏现，就是这个道理，是吧？什么叫是大神咒，是吧？第一个是大神咒，大神咒，神是力量的意思，是但受持大受持这个咒子呢，这个受持的能去去烦恼魔，解脱生死苦，知道吗？你要了解一下，持这个咒不可思议咒，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就见得到佛般若见。只有般若见才不可思不可议，但是这样你了解它不可思议，就是般若见，就是说这个虚空大地骂我说我讲我好讲我坏都是不可思不可议，就是佛见，知道吧？就是佛相，就是佛见。你骂我这个骂的本体，它就是不可思不可议，亦空亦有，非空非有。那说这个体，你悟到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那说这个就是般若体。这个波体能烦恼不生，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心，是吧？分别就烦恼。他说这个，如果你了解的体还是什么，你想一想，你知道了，你骂我这个体它是不可思不可议的，我不坏你骂我，但是我也不利你骂我，因为这个是相，相体是空，所以你观照到了，你就已经在般若里面。他说在一个般若里面就悟一切般若。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地方通达了，一切地方都通达，所以呢我们要专注一个什么东西呢？在一个地方通达，在一切处通达，在一个地方明了，在一切处明了，所以呢就是说一念明了，一切念明了，一相明了，一切相明了，一个境界明了，一切境界都明了，所以呢在一处明了，在一切处都明了，这个时候呢有心无挂碍了，就是说就没有障碍了。不然的话在这个地方有障碍，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没有障碍，在那个地方有障碍，在这个地方没有挂碍，在那个地方有挂碍，是吧？所以呢这就会有烦恼出来，是吧？所以我们要去烦恼魔的话，就要了解了不可思不可议，就是说不可思不可议，就是说时间空间境界一同等的不可思不可议，就跟般若。那说你讲这个般若，这个叫妙理，妙理也叫神理，叫大神咒啊，出烦恼生死。什么叫生死？生死就是没有自信，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即是空，就是生灭无生，生不生，就是生跟灭，为什么有生灭？因为它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即是空，所以呢生跟灭它体现是空的，因为空是苦啊，因为它空的定义，生就是死就生，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竹篮打水，竹篮打水就是说用竹篮捞月亮，不是打水，竹篮与竹篮捞月亮，两边空，知道吧？月亮水里月亮本来就是空的，然后竹篮它也是空的，然后竹篮捞月亮，结果两边都空，你说苦不苦？是吧？就当然是苦了，是不是？所以呢，只要你执着于生死，就是没有的东西，你非要执着于有，像空中之花，水中之月，水里的泡泡和影子，但是你偏偏非要有，看到啊？就像一个女孩子看到水里的月亮，要老公把那个月亮捞出来给我，我才嫁给你，不捞出来我不愿意嫁给你，就是那个男孩子就苦恼了，他说那个水里月亮怎么捞下来的，他说我要把水里那个泡泡变成环子挂在我身上我就嫁给你，所以那个男人就想把水里泡泡捞出来就圈成这个环子挂在他身上，他说那个女孩子想得很天真，多庄严的一件事情，可是那男孩子进一生里明亮也没办法把那个水里泡给捞起来，他说怎么变成缓缓的也挂在身上，所以他就是一个苦，知道，所以得不到的东西永远得不到东西，所以世间的这个假象只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苦，所以呢世间它就是苦，只有那般若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生灭无生，就是说了解他没有自信，了解了这个法法皆空，这个叫大神咒，大神咒，大明咒，明是照的意思啊，照了义，一切有了，有就是说了义，有跟不了义来讲，就是说不了义，你看持戒它叫不了义，知道吧？他说般若这个相上破相，是吧？在体上立相，相跟心 体跟相它是八的，所以呢它不破，它不住空，它也不住有，就这样。所以大明咒它能得到尊大，就是鸟意。他说这个鸟意就是说波罗才能够见鸟，鸟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有鸟意，就这样。色不能空，空不能色，叫不了意啊。因为波罗是八不了意，看到它的鸟意的一面，这叫大明咒。他说这个最后也就是告诉我们咒子的目的或者观照的目的，就是破除你的言辞我实际的去炸。就心经里面其实我讲到现在都没有叫你从口言上从言辞上去表现自己会说法的这种题都没有的，是叫你呢去实行它。为什么不愿意不能用言辞呢，不思不意呢，就是不能够用思意去跟人家说个什么的佛学学习啊，然后下次跟着佛学去跟人家讲课啊，然后这样的呢混饭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心经是实修的，它是实修，它是照照见五蕴皆空，它要照。如果你不照的话就变成了口言了，那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呢要照照到一切诸法的了义，因为照是行为，行为是大明咒是照破黑暗的，大神咒是破生死烦恼的啊。所以呢这个大神咒是大明咒啊，能破除尊生痴迷黑暗啊，破无明虚妄是叫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上咒是超圣意啊，无上是超圣，就是说它是不共法。什么叫不共法？般若不共法。他说共而不共，不共法，不共法就是顶上法，就是说顶上法就是说它跟一切生死不共，烦恼不共，它里面没有烦恼，它没有生死，没有苦啊，这叫不共。就是我们现在有苦叫共，是吧？跟苦，我们跟苦是共在一起的，它是不共。所以说与一切司法界的尊生的苦是不共的，司法界的所有的烦恼是不共的，所以般若是不共法，不共法就叫无上，无上啊，是无上咒，是无上的涅槃啊，是无上的涅槃，是四出世间法没有一个法能够超过彼啊，这样。这个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但是呢又不能够说它离开了世间的法，懂吗？就是说不能说波罗离开了世间都有存在，它又在这个世间跟下至于地狱上至于天堂它又是平等的，是吧？等等啊，无等等。所以呢这个他说他不会错过一个法，就不能说他离开，就是说你烦恼也好，你快乐也好，你解脱也好，你这个清净也好，那么说这个在般若里面呢，它能够它不会超，就是说离开这个法，就是而是跟你的它在般若，它就是你就在它在持戒里面，在人欲在清净在禅定里面，在你六道波罗蜜慈悲心神里面，就是叫无等等咒，等等咒，也就是说与一切法齐动，它不离开一切法，就是说。释放世界所有的法尽在其中，那就是说不共法它就是共法，但是呢它不跟众生生死共，但是呢跟一切法它又共，是吧？所以呢不跟众生的苦共，但是呢跟众生的自信解脱它又是共，是吧？如果要是不跟众生的这个解脱相应的话，那众生怎么解脱啊，是吧？那我问般若能不能解脱呢？因为你本具解脱嘛，所以它是共的，知道吧？也就说跟你的解脱跟你的无上复性啊，跟你这个涅槃它是共的，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它，但是你修般若的时候它就会显出来它是共的，所以跟你解脱跟你这个无上菩提是共的，但是呢般若呢跟烦恼是不共的啊。所以你就要是烦恼你一定活在你体上，但是般若不会离开它，就是说你现在见到这个烦子烦恼，但是般若，但是我们般若的时候呢，这个烦子就是那个般若，但是呢你见到烦子为什么烦恼呢？那般若也跟这个烦子是一体的，他为什么不烦恼呢？因为他跟苦不共，是吧？是不是？但是你现在见到一烦子我见你我心起的这个念，但是呢他跟烦子又是共，知道？所以呢这个他有共他有不共啊， 实际上叫无上四无上座四无等等次，四无等等次能除无一切苦，就先般若的功行。就是说因为我们尊生佛陀在无量寿经里讲，佛陀去世为除无知取一切尊生苦，是吧？因为苦才是我们想处理的根本，凡是苦就没有自信，就是只要是苦的一定是没有自信，不管你执着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是苦的他肯定没有自信。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叫生不净，它就是离苦，有人执着去净嘛，只要是颠倒法都是苦啊。所以究竟涅槃啊，堕一切苦真实不殊，是吧？苦，所以苦的本源就是颠倒梦想，嗯，然后般若呢，就取颠倒，取梦想，啊，见人真实，所以苦断，啊，落生，断除生死之业因，啊，故能够断一切苦，就是说根本就是无明的，光明是破无明的，就是无明破，这光明生。光明是你的本来，就是光明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自信显示，所以般若显我们的自信，就是说就破它有大明咒嘛，这大明咒正好是显光明，光明出来了，因为打个比例了，人看到我的时候就是说是因为是我这个出家，因为我出家了，所以叫大是大明咒，正好显出你内心的常佛，就是说你心里面也有一个常佛，他说你心里的常佛是因为我坐在这个地方就显出来了，所以呢在看到佛陀的般若的时候正好显出啊，你这个光明出来，就显般若，显你的涅槃，显你的无上菩提，显你的实相，你实相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本来面目。而我般若没有出来之前你都是妄想，妄想都是没有自信的，只有这样的般若没出来，般若没现前，你所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它都是说无明尊师，都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所以呢，在了解般若以后呢，那么说你的自信，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就转为了啊，就转为了你的心法。你了解啊，一切相是在前面讲过，就是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陀显出三相出来，我们讲法身德、般若德和这个解脱德。阿罗汉呢，阿罗汉只有解脱德，昨天讲了，就是说阿罗汉只有解脱德，他没有法身德跟般若德。那说你如果闻到了般若，在前面昨天就讲过，就是说你闻到了般若以后，明天后天我们讲这个圆觉经的话就会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啊，圆觉经里面有十二个菩萨，其中的最后一个菩萨就讲，这样的悟到圆觉的时候，那说你就不需要这样吃地，全部供应现前。就是说，这样的悟到圆觉的那一刹那，那我说他就不用差别去修了。差别就是说，圆觉是什么呢？就是三种生摩他、常那、三摩地呢，同时显现出来，就是同时显现出来，就他。同时就圆嘛，不需要次第修行的，所以圆觉经太妙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要啊、对这个圆觉经生信心啊。明天呢还讲一点点就结束了啊，这个现在就把这个咒子呢留到明天说。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